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。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然而当他即将关闭手电起身时，一个念头又让他不寒而栗。就他所看到的墓室现状，这座古墓很明显地分成了前后两部分，用两道大石门封闭隔开。借着较强的光线可以看出，第一道大石门有一扇已经倒塌，无规则地倾斜在墓室之中。这扇石门的倒塌无疑是个不祥之兆，这个不祥之兆明显地提醒正沉浸在兴奋之中的麦英豪，此墓很可能被古代的盗墓贼光顾过。就以往的考古发掘经验来看，广州发现的古代砖室墓，凡规模稍大一点的几乎都被盗墓贼盗掘一空，保存完好的寥若晨星。而面前这道石门的倒塌，难道意味着这座藏匿在象岗山下20米深处的大墓也惨遭不测？想到这里，麦英豪如同冷水泼头，刚才还激动兴奋的心情顿时沉寂下来。他关闭手电，缓缓站起，转身对眼含期待的几名考古队员说：黄淼章的判断没错，是一座汉代的墓，只怕是……说到此处，他瞥了一眼围拢上来的民工，将欲说出的话又咽了回去。停顿片刻，麦英豪转身来到邓亲友的身边，心怀感激之情地说：邓科长，你可是又做了一件大好事啊，这是一座很有价值的古墓，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，没有你及时报告，说不定要遭到破坏，我们需要马上组织力量发掘。如果这个墓是完好的，恐怕你们的楼啊在这里就盖不成喽。你还是早一点向省政府打个招呼吧，我们回去研究一下，看如何发掘。邓亲友听罢麦英豪的话顿感意外，遂焦急地说道：
这怎么能行，我们在这里苦苦干了3年啊，费了多大的劲儿，好容易将这个山头刨凿平了，怎么又要不成了？
麦英豪望着邓亲友那有些不知所措的神情，笑了笑说：这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，国家的法规你不是不清楚吗？局部利益总是要服从大局的。再说，到底如何处理这发掘保护古墓与盖楼之间的关系，恐怕还要省市领导们具体商量嘛，你我说了都不算数啊，我只不过是先给你提个醒罢了。望着麦英豪爽朗豁达的神情，邓亲友颇为尴尬地说道：
嗨呀，你看这事儿怎么搞的，这发现了个死人住的地方，活人就要搬家滚蛋，你说我们倒不倒霉呀？
哎，这是因为死人不会走路，活人会走路嘛，所以啊，活人就得给死人让地方。你什么时候看到死人见了活人扭头就跑的啊？要真是那样的话，就是活见鬼喽。
麦英豪的一番话引得围观的民工都笑了起来。邓亲友沉思片刻，很有些无奈地对麦英豪说：
那从现在开始，这个墓就算移交给你们了，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们就不负责任了啊。
好吧。
麦英豪答应着，又将目光转向围观的民工说：
不过希望大家不要将这件事外传，在我们发掘清理之前，大家要注意保密，要是谁传出去引来了盗墓贼，那后果就严重了啊，公安局找的恐怕也就不只是我了。
此时的麦英豪深知广州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喜欢热闹。如果街上有人吵架或车与车相撞，很快就会围上一群人观看凑去，即使有人急着要去办某件事，也不惜耽误时间停下来看个明白或问个清楚，否则便会觉得生活中缺了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。以前考古队曾在广州街道旁发掘过古墓，许多人围上来挤在一起，一定要看个究竟，致使交通堵塞，道路不通。倘有一件文物出土，围观的人群就是一阵骚动和叫喊，
有的人觉得仅仅叫喊还不过瘾，便下到墓坑动手抚摸文物，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发掘进度，也加重了文物保护的负担。鉴于以前的教训，麦英豪怕此事传出去影响面太大，而引起市民的围观和意想不到的意外事故，特意提醒众人。至此，民工队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。当民工们被邓亲友带出墓地，转往工地的别处后，麦英豪决定留下两名考古队员在此看护，众人回考古队准备工具。待工地上的人全部收工散去后，于晚上10点再进行一次特别行动，那就是派人冒险从裂缝中钻入墓室侦探，首先弄清这座罕见的大墓是早已被盗，还是安然无恙。夜幕中，一个身影钻出墓室。被雨雾浸染的有些惨淡的太阳终于从西方坠落下去，夜幕很快笼罩了大地，广州城内亮起了点点若明若暗的灯光。市考古队办公室内，麦英豪和几名考古队员正在为当晚的行动做充分的准备。根据白天观察到的情形，向港古墓墓顶石板的缝隙最宽处只有30多厘米，若从这样的宽度中钻入墓穴，要派一个大腹便便的胖子显然不切合实际，只有精瘦者尚可担当此任。麦英豪将目光对准身边的黄淼章，小黄啊，你看由谁下去合适啊？黄淼章咧了下嘴，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胸脯，说道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舍我其谁？麦英豪微笑着，看来你还算个能审时度势的明白人，主动请缨上阵了啊。不过要是没有你这个苗条的身段，今晚的事啊还真麻烦呢。咱说定了啊，夜探古墓的事就是你这个孙行者了。
岭南震撼，南越王墓发现之谜，作者越南，演播吴峰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